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月2号星期四，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东海。周三，在拉斯维加斯川普大厦前发生了一起特斯拉 Cybertruck 爆炸案件。周四，美国陆军证实，制造爆炸的嫌犯是一名陆军特种部队的现役军人，他已在爆炸中身亡。据美国陆军称，现役绿色贝雷帽军人马修·利弗斯伯格已在陆军服役了19年。绿色贝雷帽是美国陆军特种部队，负责执行突击作战，攻击敌方的关键目标，进行敌后侦察任务，以及训练外国军队。利弗斯伯格曾在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斗高峰期服役，并多次执行战斗部署任务。美国陆军在声明中说，他们正在与联邦和州调查人员合作。这起爆炸案与几小时前新奥尔良发生的恐怖袭击有相似之处。总统拜登周三表示，联邦当局正在调查这两起案件之间是否存在联系。租车公司 Toro 在周三确认，这两起事件中使用的汽车都是从他们的汽车租赁服务平台租来的。但 FBI 官员周四表示，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这两起事件有关联。日前，乌克兰当局表示，俄罗斯在新年元旦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行了一次无人机袭击，造成至少2人死亡、6人受伤，两处城区的建筑物遭到损坏。乌克兰军方说，俄罗斯夜间对乌克兰各地区出动了111架无人机，乌军击落了其中的63架。乌军表示，另外的46架因电子干扰而坠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谈到这次袭击时说，即使是在新年除夕，俄罗斯关心的也只是如何伤害乌克兰。泽连斯基周二在向全国发表新年前夕讲话时说，乌克兰将尽一切努力在新的一年里结束与俄罗斯的战争。同样，在元旦当天，乌克兰表示，出于国家安全原因，从当地时间早上7点开始停止过境乌克兰领土输送俄罗斯天然气。乌克兰能源部长卢加申科发表声明说，我们关闭了俄罗斯天然气管道，这是一个历史性事件。美国财政部本周早先证实，中共黑客入侵了该部门并窃取了文件。周三，美国官员进一步向媒体透露说，中共黑客入侵了财政部管理经济制裁的办公室。华盛顿邮报引述未具名美国官员的说法表示，黑客入侵了美国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和金融研究办公室，同时也攻击了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的办公室。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机构，被认为是美国实现国家安全目标最有力的工具之一。美国官员认为，中共最希望窃取的是美方考虑实施金融制裁的中国实体名单。现任和前任官员告诉华盛顿邮报，即使是非机密文件，对中共这样的竞争对手来说也可能非常有用，特别是对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入侵可能会导致有关政府制裁审议的敏感信息泄露。在指定一个目标之前，该办公室会编制一份行政记录，说明所收集的证据符合了哪些法规或监管标准。周三，韩国被弹劾总统尹锡悦的高级助手们集体提出辞职，但代理总统崔相莫表示不会接受他们的辞职。总统府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尹锡悦的首席幕僚、政策首席、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外事和安全特别顾问，所有其他高级秘书都提出了辞职。崔相莫表示，他不会接受他们的辞职，因为目前的优先事项是专注于改善经济和稳定国家事务。此前一天，他批准两名新法官进入将决定是否弹劾尹锡悦的宪法法院。韩国宪法法院的法官原本只有6人，根据韩国法律，对总统的弹劾需要至少6名宪法法院的法官同意。如果法官的人数增加，这意味着达到6名法官要求的难度会减少。尹锡悦的执政党人民力量党批评崔相莫的决定是教条主义的，缺乏充分的协商。尹锡悦的办公室对崔相莫的决定表示遗憾。12月25号， 阿塞拜疆航空公司的一架班机在飞往俄罗斯南部格罗兹尼的途中被俄罗斯防空系统击中，最终在哈萨克斯坦西部坠毁。最新报道指出，一些中国的航空公司因此避开飞越俄罗斯南部空域。南华早报周四报道，根据 Flightradar24 的跟踪数据，自阿塞拜疆航空公司发生坠机事件以来，乌鲁木齐与格鲁吉亚首都蒂比利斯之间的航班一直在绕过俄罗斯西南部达吉斯地区飞行。自12月26号以来，中国南方航空和中国国际航空运营的航班在穿越里海后经阿塞拜疆飞入格鲁吉亚领空，并沿原路线返回。中国南方航空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飞往中国广东的航班也出现了变化。不过总的来说，大多数中国航空公司仍继续使用原有穿越俄罗斯领空的航线，尤其是飞往西欧和斯堪的纳维亚的航线。自2022年2月份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中国是少数仍然使用俄罗斯领空进行民航飞行的国家之一。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东海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